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11月10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坦纳德·川普在星期二的总统大选中击败希拉里·克林顿以后，星期四将首次到白宫拜访。川普将与现任总统奥巴马会面，为就职前的权力交接做准备。新总统将于明年1月20号就任。奥巴马总统大选期间曾不遗余力地为希拉里·克林顿助选，他星期三承认败选令人难过。他说，人们都知道当选总统和我有很多巨大分歧，但是请记住，8年前布什总统和我也有很大的分歧。布什总统的团队为了让权力交接顺利，展现了专业精神和宽厚的态度。奥巴马总统说，他对于川普的成功表示肯定，已经下令白宫的工作人员尽一切努力使权力交接顺利进行。他说，和平的权力交接是美国民主的标志。川普在星期二的大选中赢得了279张选举人票，克林顿赢得228张，但是克林顿的大众票超过川普206000。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获胜之后，星期三晚上一些大城市市民走上街头表达抗议。抗议活动虽然是和平性质的，不过抗议者大声高喊不要川普，美国不允许种族歧视。在纽约，大批抗议者聚集在第五大道的川普大厦前，他们举着爱战胜仇恨的标语。在首都华盛顿白宫前也有抗议。其他出现抗议活动的城市包括芝加哥、费城、波士顿以及西海岸的洛杉矶、旧金山和西雅图。9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做出史无前例的干预香港法律体系的决定。香港本土派政党青年新政两位新议员梁颂恒和尤慧珍早前因为在立法会大会上宣誓时打出香港不是中国的横幅标语，引发宣誓风波。8号，中国人大常委会一致通过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和说明，禁止港独派议员重新宣誓，并不得就议员职务及行使议员职权。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两位主席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参议员马可·卢比奥通过声明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政府如此裁决所带来影响的深深忧虑，称这代表北京对香港法律体系前所未有的干预。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星期四在立法院表示，他对于台湾与未来的美国川普新政府很有信心，也期待与川普政府就双边合作关系继续讨论。他强调，台湾对美国来说是重要资产，不是负债。他说，台湾跟美国关系的继续加强，只对美国在亚太整个形势战略有帮助，是一个重要资产。川普当选总统带来了美国亚洲政策的不确定性。有分析认为，川普上任有利于对台军售。美国科学家找到了一种办法缓解引起艾滋病的病毒。这个办法并不能治愈艾滋病，但将来却可以通过这个办法延长 HIV 患者几年的生命，而不需要吃药。科学家称这个办法为功能疗法，现在找到的这种实验治疗手段对于 HIV 阳性的病人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治疗方法。病人不必每天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来控制自己的病情。这个报告发表在《自然》杂志上。报告说，这种缓解的办法是给感染猴子 HIV 的临床物注射单独疫苗和使用药物的时候发现的。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The Final Proposal, Part 2.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promising.
Today's 这一课的题目是最后提案第二部分，重点学习向人做承诺的各种用语。
Interview.
电话访谈。今天我们通过电话采访在加州圣何塞市的 Mike Epstein 先生。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Mike Epstein in his San Jose office. Hello again, Mr. Epstein.
Hello. It's good to talk to you again.
Today, we're listening to Mr. Blake's final proposal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I remember that meeting.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ad made three changes in their proposal. They reduced the price of the robots by 10%, a big decrease. They offered to send two engineers to our factory, and...They decided to set up a storage facility in California.
Let's listen to Mr. Blake's presentation.
Epstein 先生总结说，国际机器人公司在最后提案中做出了三个改动。我们再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Mike Epstein in his San Jose office.Hello again, Mr. Epstein.
Hello. It's good to talk to you again.
Today, we're listening to Mr. Blake's final proposal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I remember that meeting.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ad made three changes in their proposal. They reduced the price of the robots by 10%, a big decrease. They offered to send two engineers to our factory, and they decided to set up a storage facility in California.
Let's listen to Mr. Blake's present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Blake 先生向 Graham 女士提出他们公司的最后提案。我们先来熟悉一个句子。
I'm sorry, but that's not soon enough.
很抱歉，那样就太晚了。下面请听对话。
So, to sum up my company's final proposal, we guarantee a further reduction in the price, another 10%. This will make our robots much less expensive than the competition's. In addition, we will send two engineers to California to train your employees, so that they can service the robots, if necessary.
Oh, that would be fantastic. Don't you agree, Shirley?
Well, it's a good first step.
I think that this takes care of some of your main concerns.
Yes, I think it does.
And I am certain that we will meet the October 1st deadline.
I'm very glad to hear that.
You'll also be pleased to hear that we are planning to provide storage facilities in California.
When will those facilities be ready?
They'll be ready by mid-November.
I'm sorry, but that's not soon enough.
虽然 Blake 先生在提案中做了很大的让步，但似乎还是不能令 Graham 女士完全满意。为什么呢？我们再仔细听一听。
So, to sum up my company's final proposal, we guarantee a further reduction in the price, another 10%. This will make our robots much less expensive than the competition's. In addition, we will send two engineers to California to train your employees.So that they can service the robots, if necessary.
Oh, that would be fantastic. Don't you agree, Shirley?
Well, it's a good first step.
I think that this takes care of some of your main concerns.
Yes, I think it does.
And I am certain that we will meet the October 1st deadline.
I'm very glad to hear that.
You'll also be pleased to hear that we are planning to provide storage facilities in California.
When will those facilities be ready?
They'll be ready by mid-November.
I'm sorry, but that's not soon enough.
Blake 先生承诺的储存设备要到11月中才能完成。但我们知道 Graham 女士提出的最后期限是10月份。所以他认为11月中旬已经太晚了。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下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I am certain that we will meet the October deadline.
We will definitely meet the October deadline.
They'll be ready by mid-November.
They'll be ready by the middle of November.
I'm sorry, but that's not soon enough.
I'm sorry, but that's too late.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同 Epstein 先生进行访谈。
Mr. Epstein,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e changes in Mr. Blake's proposal?
Well, without a doubt, it was a much more attractive bid. Their robots were already very cheap and of excellent quality, and having two of their engineers available for local support was a wonderful idea.
Did you see any weaknesses in the offer?
Well, I knew that Shirley would not be happy about the storage facilities. She wanted them ready to meet the October deadline.
Well, we'll hear more of Ms. Graham's reaction on our next show. Mr. Epstein, thanks for being with us again.
It was my pleasure. Well, without a doubt, it was a much more attractive bid. Without a doubt,
是毫无疑问的意思。Epstein 先生认为 Blake 先生的最后提案有了很大的改进。他们的机器人产品本来就价廉物美，派遣两个工程师到美国负责维修服务更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And having two of their engineers available for local support was a wonderful idea.
不过他也认识到 Graham 女士对于储存设备不能在十月的最后期限以前完成感到不满意。
I knew that Shirley would not be happy about the storage facilities.
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Mr. Epstein,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e changes in Mr. Blake's proposal?
Well, without a doubt, it was a much more attractive bid. Their robots were already very cheap and of excellent quality, and having two of their engineers available for local support was a wonderful idea.
Did you see any weaknesses in the offer?
Well, I knew that Shirley would not be happy about the storage facilities. She wanted them ready to meet the October deadline.
Well, we'll hear more of Ms. Graham's reaction on our next show. Mr. Epstein, thanks for being with us again.
It was my pleasure.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接下来我们要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段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答案。第一个问题是
Is Mr. Blake confident that he can meet the deadline?
I think that this takes care of some of your main concerns.
Yes, I think it does.
And I am certain that we will meet the October 1st deadline.
I'm very glad to hear that.
Is Mr. Blake confident that he can meet the deadline? Yes, he is. He is certain he can meet the deadline.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When will the storage facilities be ready?
You'll also be pleased to hear that we are planning to provide storage facilities in California.
When will those facilities be ready?
They'll be ready by mid-November.
I'm sorry, but that's not soon enough.
When will the storage facilities be ready?
<phone rings>
They'll be ready by the middle of November.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如何同美国客户建立信任。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 shipping department.
运输部门。
A shipping department. An order.
订单。
An order. A shipment.
一批货物。
A shipment. Americans take promises seriously.
美国人很重视承诺。
They may want you to use a shipper with computerized tracking.
他们可能会要求你雇用一家有电脑跟踪系统的运输公司。这里的 computerized tracking 是电脑跟踪的意思，也就是用电脑来跟踪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位置。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how can I build trust with my American customers? I tell them that I will deliver quality goods on time, but they are always worried.
In many cases, it may be that they have had bad experiences with other people. Maybe someone made a promise and then couldn't deliver a product on time.
That is an awful situation to be in.
Yes, before making a promise, make sure your shipping department can deliver. Americans take promises seriously.
What else can a business do?
Well, it's a good idea to give the customer a lot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order. For example, some companies email customers to confirm the details of the order.
That's a good idea. So American business people like a lot of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Yes, so they may want you to use a shipper with computerized tracking.
Computerized tracking? Could you tell us more about that?
It means that you can use the internet to find out where your package is.
Anytime?
Anytime. 24 hours a day.
Gary, thanks again for your excellent information.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正如 Gary 所说的那样，要和美国客户建立信任，首先要确保你的承诺能够兑现。例如，你向客户保证了要按时将高质量的货物交到顾客手里，就一定要确保运输部门能够做到。另外，要为客户尽量提供信息，例如通过电子邮件向他们通告订单处理的细节。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见解。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how can I build trust with my American customers? I tell them that I will deliver quality goods on time, but they are always worried.
In many cases, it may be that they have had bad experiences with other people. Maybe someone made a promise and then couldn't deliver a product on time.
That is an awful situation to be in.
Yes, before making a promise, make sure your shipping department can deliver. Americans take promises seriously.
What else can a business do?
Well, it's a good idea to give the customer a lot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order. For example, some companies email customers to confirm the details of the order.
That's a good idea. So American business people like a lot of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Yes, so they may want you to use a shipper with computerized tracking.
Computerized tracking? Could you tell us more about that?
It means that you can use the internet to find out where your package is.
Anytime?
Anytime. 24 hours a day.
Gary, thanks again for your excellent information.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rue or false?
是非题，请大家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For Americans in business, you can only break a promise if you have a good reason. False. If you break a promise for any reason, Americans may not trust you again.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are important to American business people. True. That's why American customers like to get a lot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order.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 海湾电脑公司总裁 Sally 和一家主要供应商通电话， 问他订的那批电脑部件什么时候可以交货。 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A supplier.
供应商。
A supplier. Next Day Air.
翌日航空。
Next Day Air. We're getting them ready to ship to you.
我们正在准备发运给你们。
Don't mention it.
不客气。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he president of Bay Computing is talking on the telephone to a major supplier. She's asking when some computer parts will be delivered.
Harry, we've got to have those processors quickly.
Sally, we're getting them ready to ship to you. You know that they have to be put in special shipping packages.
So when will we get them?
You'll definitely have them by Friday.
Friday? Harry, it's Monday. I can't wait that long. I need them tomorrow.
Well, I can ship them next day air, but it'll cost more.
It will cost me a lot more if they don't get here tomorrow.
Okay, Sally, you're my best customer. I'll arrange the shipment myself.
So will they get here tomorrow?
I guarantee that they will get there tomorrow. They'll get there late in the afternoon, but it will be tomorrow.
Thanks, Harry.
Don't mention it.
We've got to have those processors quickly.
我们急需要那批微处理机。
I guarantee that they will get there tomorrow.
我保证货物会在明天到达。这句话就是一个表示承诺的说法。Harry为了不得罪顾客，不仅答应用隔天的快递服务运货，而且还亲自安排运送的事项。I'll
arrange the shipment myself.
可见顾客就是上帝。 我们再仔细听听这段商务对话。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he president of Bay Computing is talking on the telephone to a major supplier. She's asking when some computer parts will be delivered.
Harry, we've got to have those processors quickly.
Sally, we're getting them ready to ship to you. You know that they have to be put in special shipping packages.
So when will we get them?
You'll definitely have them by Friday.
Friday? Harry, it's Monday. I can't wait that long. I need them tomorrow.
Well, I can ship them next day air, but it'll cost more.
It will cost me a lot more if they don't get here tomorrow.
Okay, Sally, you're my best customer. I'll arrange the shipment myself.
So will they get here tomorrow?
I guarantee that they will get there tomorrow. They'll get there late in the afternoon, but it will be tomorrow.
Thanks, Harry.
Don't mention it.
Focus on functions. Promising.
语言功能. 练习做承诺的语言.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老师重复下面的句子。
You'll definitely have them by Friday. I'll arrange the shipment myself. I guarantee that they will get there tomorrow. They'll get there late in the afternoon, but it will be tomorrow.
Gary's Tips.
Gary 提示。Gary 指出，做承诺有各种用语。Harry 向 Sally 保证按时交货时用了
definitely
一词，是肯定的意思。Blake 先生用
I am certain
的句子向 Graham 女士表示承诺。Harry 用了
I guarantee
来让 Sally 放心。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expressions you can use to make promise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arry tries to reassure Sally that she will receive her microprocessors on time. He first promises that they will be delivered by Friday, and he uses the word definitely to make the promise stronger.
You'll definitely have them by Friday.
In a similar way, Mr. Blake uses the expression, I am certain, to make his promise to Ms. Graham stronger.
And I am certain that we will meet the October 1st deadline.
Another way to strengthen a promise is to use the expression, I guarantee, as in this example from the business dialogue.
So will they get here tomorrow?
I guarantee that they will get there tomorrow. They'll get there late in the afternoon, but it will be tomorrow.
Notice how Harry emphasizes the word will. If you say, I will be there tomorrow, this is a much stronger promise than if you just say, I'll be there tomorrow.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请大家注意，我们不仅可以使用不同的词语，还可以加强语气来表示承诺。例如
I guarantee that they will get there tomorrow. They'll get there late in the afternoon, but it will be tomorrow.
好，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expressions you can use to make promise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arry tries to reassure Sally that she will receive her microprocessors on time. He first promises that they will be delivered by Friday, and he uses the word definitely to make the promise stronger.
You'll definitely have them by Friday.
In a similar way, Mr. Blake uses the expression, I am certain, to make his promise to Ms. Graham stronger.
And I am certain that we will meet the October 1st deadline.
Another way to strengthen a promise is to use the expression, I guarantee, as in this example from the business dialogue.
So will they get here tomorrow?
I guarantee that they will get there tomorrow.They'll get there late in the afternoon, but it will be tomorrow.
Notice how Harry emphasizes the word will. If you say, I will be there tomorrow, this is a much stronger promise than if you just say, I'll be there tomorrow.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向人表示承诺的各种用语，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And I am certain that we will meet the October 1st deadline.
You'll definitely have them by Friday. I guarantee that they will get there tomorrow.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这一课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在星期二的总统大选中击败希拉里·克林顿以后，星期四将首次到白宫拜访。川普将与现任总统奥巴马会面，为就职前的权力交接做准备。新总统将于明年1月20号就任。奥巴马总统大选期间曾不遗余力地为希拉里·克林顿助选，他星期三承认败选令人难过。他说，人们都知道当选总统和我有很大巨大的分歧，但是请记住，八年前布什总统和我也有很多分歧。布什总统的团队为了让权力交接顺利，展现了专业精神和宽厚的态度。奥巴马总统说，他对于川普的成功表示肯定，已经下令白宫的工作人员尽一切努力使权力交接顺利进行。他说，和平的权力交接是美国民主的标志。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获胜之后，星期三晚上一些大城市市民走上街头表达抗议。抗议活动虽然是和平性质的，不过抗议者们大声呼喊不要川普，美国不允许种族歧视。在纽约，大批抗议者聚集在第五大道的川普大厦前，他们举着爱战胜仇恨的标语。在首都华盛顿白宫前也有抗议，其他出现抗议活动的城市包括芝加哥、费城、波士顿以及西海岸的洛杉矶、旧金山和西雅图。星期三上午，拉丁裔人口比例很高的加州各地高中和大学学生冲出课堂表达抗议。很多抗议者说，他们担心川普政府将实施反移民政策。他们认为川普在大选期间发表的言论说明他是一个抱有种族和性别偏见的人。川普阵营还没有对抗议活动做出回应。在大选中败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告诉选民们，应该以开放的胸怀给川普担任领导人的机会。9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做出史无前例的干预香港法律体系的决定。香港本土派政党青年新政两位新任议员梁颂恒和尤慧珍早前因为在立法会大会上宣誓时打出“香港不是中国”的横幅标语，引发宣誓风波。8号，中国人大常委会一致通过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和说明，禁止港独派议员重新宣誓，并不得就议员职务及行使议员职务。国会中国委员会两位主席、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参议员马克·卢比奥通过声明表达了他们对于中国政府如此裁决所带来的影响的深深忧虑，称这代表北京对香港法律体系前所未有的干预。史密斯众议员说，香港继续保持其作为中国与西方之间一条自由繁荣桥梁的角色，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但是如果香港获得的只是某种虚假的自治，那么美国需要重新评估我们的政策。卢比奥议员说，禁止两名通过民主选举当选的政治家就任，中国此举发送出不可否认的信号，显示香港真实的高度自治是有局限的，而那些局限是什么，则由中共来决定。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星期四在立法院表示，他对于台湾与未来的美国川普新政府很有信心，也期待与川普政府就双边合作关系继续讨论。他强调，台湾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资产，不是负债。李大为说，台湾跟美国关系的继续加强只对美国在亚太的整个形势战略有帮助，是一个重要资产。川普当选总统带来了美国亚洲政策的不确定性。美国科学家找到了一种办法缓解引起艾滋病的病毒，这个办法并不能治愈艾滋病，但将来可以通过这个办法延长 HIV 患者几年生命，但不需要吃药。科学家称这个方法为功能疗法。现在找到的这种治疗手段对于 HIV 阴性的病人可以算得上一种治疗。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9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2016年美国大选10月9号凌晨落下帷幕，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出人意料地击败大多数媒体看好的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10月8号的选情异常的激烈焦灼，两位候选人获得的选票交错上升，但最后川普赢得了大多数摇摆州的选票，成就了美国历史上一位商人入主白宫的神话。9日凌晨2点多钟，克林顿给川普打电话，祝贺川普竞选成功。川普随即发表胜选讲话，敦促美国人民摒弃党派之争，团结一致，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那么川普获胜的原因究竟何在？他将带领美国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三位嘉宾来到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节目现场来进行讨论。一位是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夏竹立博士，另一位是美国公民力量组织创始人杨建立博士，还有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我们欢迎三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夏竹立博士，我看到美国媒体都是用令人震惊或者出人意料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昨天的选举的结果，请你谈一谈你的反应是什么。
哎呀，我的反应是一个是非常吃惊，另外呢感到非常难过，第三呢非常担忧，确实我感到这些选上川普的那些人不知道这个后果会什么的，他们很像这个英国人，他们离开这个联欧一样的欧联，他们就那个 Brexit 一样的，他们就选票要改变华盛顿的所有的这些一切，可是都不知道这是多么的危险。
杨建立博士，是人们特别是美国的媒体低估了川普的实力，还是美国的媒体在选举前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来去理解来去报道选情，所以才造成大多数人的这种吃惊或者失望？
对，我觉得这两者都有。第一个呢，媒体基本上是一边倒的支持希拉里，那因为他支持希拉里，他在选情的解读方面就倾向于去往他希望的方向去解读，所以我觉得媒体有倾向性是没有问题的。那媒体这么不准确，实际上有很大的问题需要检讨。那么当然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些媒体，我每天都看 CNN， 看华盛顿邮报，看纽约时报，特别是这一个礼拜他们几乎已经是假定希拉里一定当选，接受的文章包括外面投进来的文章都是希拉里当选以后怎么样的一些文章，所以呢我当时的预估也是希拉里要当选，而且每天看那个选举人票的那个地图，最后我还是感到非常惊讶。
是啊，
我觉得呢，你看有这么多媒体支持希拉里，有这个总统动用这个行政的力量在支持川普，基本上每这个共和党的很多大佬和他保持距离，他能够选出这样，我觉得反映了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情，这个是不应该忽略的。
那么夏明教授，你是不是认为正是由于美国大多数媒体的这种倾向于克林顿的报道，让很多克林顿的支持者产生了一种错觉，就是克林顿笃定要获得选举的胜利，所以我去不去投票都无所谓，造成希拉里的这个选票有可能下跌呢？
有一点这种关系，但是我觉得主要的还是因为希拉里呢，或者是说和美国的这个报界和政界呢，这是精英呢，他们跟美国的大众呢这个脱节太深， 那么所以呢，他们没有，就是基本上没有把握美国的愤怒的这个人群的这个脉搏。那么这里边呢，其实就是很简单，因为希拉里呢，他的这个所谓的那个选那个整个选举过程呢，从开始呢，其实就遇到了就是桑德斯的挑战。而桑德斯的挑战呢，其实是从一个更那个就是大众化的更底层的方式了，那么对他呢进行挑战。但是我们看那个希拉里的整个选举过程呢，那么他表现出他强烈的精英，甚至呢是一种有寡头的这种那个就是倾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比如说他的几次讲话了，那么对就是说所谓要免费教育，他那个嗤之以鼻，他说任何有免费的东西都不会是好东西。那么这就暴露出他对美国的老百姓在挣扎，在希望不仅能得到免费的那个高等公立教育，甚至能得到免费的午餐，那个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那个改进。所以我觉得呢，希拉里呢，他呢，作为一个上层的一个过去长期生活在那个精英层的一个就是女性呢，我觉得她与广大的社会呢，尤其是与那些愤怒的没有受过教育的白人的男性，他们正好在失业，正好在失去他们的尊严，失去他们的在社会中的地位了，和这批人脱节，我觉得只有根本的关系。
嗯。
那杨建立博士，我们知道在这次竞选过程当中呢，确实是负面新闻不断，双方都在对对方提出各种各样的指责、抨击，甚至辱骂、谩骂。当然，其他的方面也加入进来，出现了什么邮电门，出现了录音门等等。你认为，相对于大多数的选民而言，哪一个丑闻对他们的影响更甚？是川普的这些私德，还是希拉里·克林顿在功德方面这些操守方面让人产生一些怀疑？哪些对选民更为
重要？我觉得功德肯定是起到作用最大。
嗯，
因为什么呢？你要竞选的是一个总统职位，总统职位你的功德好不好，直接影响你做这个工作。私德方面呢，实际上随着这个政治的发展，大家对于这个总统这个位置已经平俗化了。不把他看成是一个伟人，不看他把他看成是个道德完美的人，就是说你就是一个工作，你把这工作做好就行了。但是功德直接影响到做这个工作的效果，我觉得这个邮件门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是邮件门，他投射了一个什么样的议题呢？投射了一个建制派议题。你比如说，川普能在共和党里选出来，实际上他就是反对建制派。而这30年来，在美国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建制派人物是谁？一个是布什家族，一个是克林顿家族。对吧？说，川普能够在共和党内初选成功，就是反对这个布什的建制派。
嗯，
一开始打就打这张牌，成功了。在大选中，仍然实际上你回过头来看的话，当然不像初选那么明显。你回过头来看的话，仍然是建制派的问题，反体制，反华盛顿。而希拉里代表了华盛顿，希拉里代表华盛顿的时候，他的功德又不好，出现了这个邮件门问题，出现了克林顿这个基金会的问题，这些都让人非常怀疑。我觉得这两个因素在里边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夏朱莉教授，我们知道川普在竞选的过程当中说了很多耸人听闻的这些话，你是否担心他上台以后会把这些话变为政府的行动，或者说美国的其他的力量，国会还有其他的部门会对他施以足够的制约制衡，使他不能够做到他所说的那样子？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他原来是说他会做，比如说盖一个墙，或者是反对所有的伊斯兰教的人能够进美国了，等等这些问题啊，什么用黑武器去打什么伊斯兰教的希拉里，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话，所以这个我们要看他的顾问呢能不能控制住他，因为他个人确实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他是我们说 narcissist， 他就是完全是
自恋，
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一切，
是
自恋了，所以他什么当什么样的总统？哎呀，我们应该就是每次做什么要祷告。
那夏明博士，我们知道川普和国会的一些共和党的领袖关系也非常的紧张，有一些共和党的大佬或者说共和党在国会当中领袖人物都表示不支持川普，不投他的票等等，川普也对一些其中的一些共和党的领袖也进行了批评，甚至一些辱骂。你认为川普当选以后会和国会的共和党领袖方面修好，特别是共和党 看来在目前美国国会的两院都会去继续取得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党能不能整合力量，在领导国家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
首先呢，我们大家知道，人到了七十呢，他的本性呢，多大的程度能够变？这点呢，我们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么另外的话呢，那么他本身的自大情节呢，就说得很清楚，我一个人可以把美国给治理好，我就是几天呢，我就可以把所有的问题解决好。那么所以呢，他的那个矛盾呢，其实就是跟这个华盛顿的这个精英，那么他们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而川普他的有力的武器就在于，那么美国有这么多失意的人，那么这些失意的人呢，是在过去全球化过程中、美国金融化的过程中和美国在21世纪了逐渐多元化的过程中呢，逐渐失意的。那么这些人呢，经过了20多年的压抑了，他们有许多话了，他们不敢说，那么许多事情他们不敢做。但是呢，川普呢，他可以冲破道德底线，可以像一个就是大炮一样的开横炮，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他用那个就是毫无顾忌的冲破道德底线的那些言辞了，那么结果就使得所有这些在中西部，在这些就是农村里边，在这些经济上呢已经非常糟糕的这些那个挣扎的这些人呢，就从他的身上呢看到了救世主，那么看到了希望。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川普根本就那个他的胜利呢根本就不是靠这些共和党的那么这些精英或者这个权力阶层给他获得的，所以我相信呢他会更加固执地认为他一个人赢得了这次他的大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认为呢他的很多政策会跟周边的这些精英或者和顾问呢去倾听他们的意见，因为这不是川普的风格。如果这是川普的风格的话呢，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这些担忧了。
好，杨建立博士，有一位网友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其实我觉得川普当选可能在亚洲撤兵，但是问题是也许川普会放纵日本发展军事，甚至有可能放纵日本发展核子武器，但是在经济方面可能增加中国经济在亚洲的份额，使中国经济在亚洲一家独大，你的看法？
我觉得是这样。川普这次当选主要是国内议题他占了这个上风，在外交上他从开始就占劣势，他发表了几次的这个见解完全是不懂，完全是外行，让一般人都感觉到这个他很无知。你比如说他说这个什么美国边境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利益，然后这些国家都可以自己管好自己啊，都可以有核武器啊，自己保卫自己等等，这些话都非常这个无知的话。但是你发现川普并不是一个非常这个傻的一个人，在最后的两个礼拜的竞选的过程中，大家发现他基本上没说错话，而且他每次演讲之前他都说 Donald 要这个 stay on message 啊， cool keep cool， 就要冷静。所以这个人他是具有很大的潜力。我认为呢，就是说在外交方面，就像那个刚才这个朱莉所讲的，要看他的幕僚对他起多大的作用。比较确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贸易上他会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这是他竞选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主轴之一，所以在贸易上他一定要采取强硬的这个措施，尽量的把美国失去的工作，通过因为这个全球化失去的工作再给想办法再拉回美国来，因为他要照顾他自己的选民，主要就是这些因为全球化而失意的这些工作的白人们。那另外一个不确定性就是在安全上他采取什么措施，比如说在南海这个争端上他会采取什么措施，这个呢，但是我们了解呢，川普的很多外交方面的幕僚是军方的，就是说如果他听从他的幕僚的建议的话，也许他在安全问题上仍然是一个强势的态度。
夏明教授，有一位听众有一位网友提出一个和中国相关的一个问题，请你来解答一下。川普当选带领全球进入孤立主义，未来大陆，我想他指的是中国，国际舆论压力减轻以后，是不是意味着大陆进行更蛮横的破坏人权和肆意攻击维权者，基本不会受到干扰，甚至大陆进行第二次文革已经畅通无阻了，你的看法？
当然在美国呢，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总认为历史呢会是现行的进步的发展，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了历史呢它有很多的挫折。那么川普呢其实呢正好表现出美国政治美国民族史上的一个巨大的挫折，那么这个挫折对美国人呢会是不幸的，对中国人呢当然也是不幸的。那么但是呢有一点呢我们要那个就是看到，那么在那个1929年 那么我们知道欧洲国家那么兴起的基本上有相同的这种法西斯主义和就是极权主义和孤立主义的这么一种那个政治运动。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呢，那么也面临着这样的挑战。那么后来美国那个就是由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呢，把全球呢也带进了就是更深的经济危机。那么这样呢，继续激化了其他国家的矛盾，让更多国家呢走向了更深难那个深重的这个灾难之中。那么美国今天呢，那么我的担心是，川普上台以后，美国的经济呢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那么而这种危机呢，会让全球呢遭受更大的这个挫折。那么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许多国家会走向更反动。那么但是呢，我相信的人类历史呢，在这种那个反动过程中呢，那么会有新的较量。
那夏卓立博士，刚才夏明博士对美国经济未来的走向表示担忧。我们知道你是非常关心绿色事业，关心全球的这个环境保护。你谈谈川普入主白宫以后，对于美国参与国际社会对抗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努力，是否会带来任何的变化，甚至本质性的？
我就担心他否认这个巴黎条约了。他曾经说过，这个全球变暖是你们中国的领导所编的一个东西，他根本不相信这个东西存在。我们还可以记得布什总统他否认了那个 Kyoto Protocol， Kyoto 东京的京都的那个条约了。所以我现在他们就在这个摩洛哥，他们在谈判。正好他们非常非常担心这个结果。
是。
因为没有美国做应该做到的事情呢，我们这个全球应该说是倒霉了。
好的，现在我们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吉林的阿振。阿振你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嘉宾好。美国大选呢已经尘埃落定了，川普呢当选了美国总统。就此啊，我向嘉宾提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选前呢曾有专家和学者认为啊，川普呢没有执政经验，信口开河，不适合做总统。那么现在呢，看出呢川普呢已经胜出了。另外一个，今天呢我和我的同事啊谈起美国总统大选，我的同事啊就说啊，美国的选举总统都是后面有大财团的支持，如果没有大财团的支持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不会当选总统的。美国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请嘉宾就此这两个问题谈一谈他们的看法。
好，
谢谢
吉林的阿振，请杨建立博士来简短的回答一下。
对这个美国的选举呢，你要说完全没有金钱的作用，这是不可能的。你要说是金钱在主导，这也是不对的。这个实际上从这次选举你可以看出来，希拉里的筹款这个能力比川普表现得更强，尤其是最后几个月他远远超出好几倍的川普的这个筹款能力，筹款要多出好几倍来。但是川普仍然当选了。川普当选了绝对不是一个财团在后边支持的结果，他是因为这个国内和国际形势全球化造成了美国很多人失去了他以前的这个优势，再加上这个 ISIS 像这个伊斯兰国造对美国安全造成的一些威胁，再加上非法移民给这个来美国这个增加了美国的福利这个负担造成的影响，他借这些东西来获得了这个民众的支持。那金钱在里边起的作用，往往大家是这个误解，认为为什么希拉里在最后几个月筹款能力那么强，是因为他最后把钱扔进去要赢吗？不是，因为当时看到他要赢的可能性大，所以在他身上投资的人就多。他往往是赢了以后你发现这个人筹款筹得多，是因为你看他赢他要得到。所以呢，我们往往为了否定民主，特别是中国政府，他说这基本上是少数人的这个操纵的民主，是财团在后面起作用，这个是这种评论是有失偏颇的。
OK， 好，接下来我们请湖北的邓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邓先生，你有什么问题提出？
你好，川普啊能当选的话，我觉得就是他更赢在他的那个美国人的好奇心上，因为他不是政治家，他就是个草根。可能美国人呢，长期以来就厌倦了一群政治家像那样选来选去。他呢，川普呢，他更加真性情，给民众幻想。
是。
同样呢，民众选他，说明说，即使川普那么好像那么不靠谱，但是说明美国人还是对自己的制度挺放心的。 然后呢，川普当选以后，我觉得他会跟中国关系非常好，因为他是生意人，而且中共呢，又恰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啊，两个人这个共同的目标，然后台独、港独呢也不敢嚣张了。伊斯兰的话，我感觉川普肯定会摆平。好的，谢谢。
好的，夏朱莉教授，刚才湖北邓先生他说，美国的民众有很大的好奇心，他们对川普充满了幻想。那么实际上在两三个月以前和很多美国的朋友在交谈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也不知道川普的支持者到底是谁，有些人当众好像不敢说自己是川普的支持者，但实际投票的时候会把票投给川普，因为川普说出了他们过去因为政治正确不敢想或者说不敢说的话。你是不是同意这种看法？
有一点同意了。我有一些个别的学生，他们从农村来的，他们说他们的邻居有一些个别的是支持川普，可是他们知道你支持的川普是从一种害怕别人，而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不是个好人的感觉了，就我怕这个人，这个人是陌生，我不懂他的语文呢，这个人在偷我的工作，我自己要保护自己，我是个没有受的太多的教育的一个白人，特别是男子汉，这样的人他们觉得，哦，他们还说希拉里会把我的那个手枪拿走，或者是他们说这妇女这个倒胎，这可能是一种杀人的一种犯罪，这样的一些人。所以他们应该说，有一些人说现在我们美国变成了两个不同的国家，
是
因为是说心里话，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呢住在华盛顿特区，连一个支持特朗普的人都不认识，一个都没见过了，
或者认识他们的人都不敢说他们支持川普，有没有可能？
对，
好的，我们再来尽快的接听一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河北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首先我想说说，川普作为一个非典型性政客，今天入主白宫，其实在某一种程度上是不足为奇的。为什么？因为在2008年，非洲裔的奥巴马当选总统之后，那也是大跌眼镜。很多人说这是对美国所谓精英政治的一种破坏，但是我认为，之所以叫精英政治，就是因为它有一定的对比。那曾经的这个，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在海洋运输过程中沙丁鱼的死亡量非常高，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在沙丁鱼当中放进一条鲶鱼的话，增加它的流动性，大大提高了沙丁鱼的存活量。所以我认为今天选上川普他不一定就是一个坏事，我不认为美国这么将近2亿的选民他的智商可能还没有，我不认为这些选民的智商还没有所谓智囊团的智商高，所以我认为不管好与坏，先做4年去看看，最起码有制度的保证，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的，整个美国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来至少是适应这种不对抗性？
我觉得共和党的这个建制派和他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如果川普输掉了是另外一个局面，如果川普输掉了，共和党马上就会分裂，因为川普赢了，所以我认为下一步我的预测是共和党，首先是共和党自己团结，然后再和民主党之间的这个协调的问题，所以下一步我们要看到共和党很快会团结起来，因为他胜了，胜了非常重要，
是
他们来
的，让我们拭目以待。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夏竹立、杨建立和夏明三位博士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明天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邀请台湾民进党美国大选观选团团长、民进党中常委蔡宪浩来到美国之音演播室的现场，就这次的观察以及未来美台关系的发展与大家交流。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节目的讨论。我是宝申，祝您晚安，再见。